佛说四十二章经浅释。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，讲述于1974年7月美国金山圣寺。法界佛教总会录音监制。
这一部经啊，
名字是有七个字，这七个字是说的有通有别。通就是这一个经的字，这是一个通名。我所说一切的经典的通名就叫经，在这个经的上边又有一个别名，别名呢就是这一部经的自己的名字，它一个特别的名字，和其他的经呢不一样这个名字。那么这个经啊，就好像我们这个人都叫人，这是一个通名。那么人呢，就自己有自己的名字，姓张的叫张某某，姓李的叫李某某，都有一个自己的名字。佛呀，说经也是这样子，有啊，一个通名，有个别名。佛说四十二章，这个是这个经的一个别名。这个别名呢，里边又分出来啊，这个一部经是这个人法立体，人佛是人，四十二章经这是法，所以啊叫人法立体这一部经。这一部经啊，这个是佛呀所说的法，那么佛的弟子啊，在结记经藏的时候，把它一张一张的结记到一起，这也就可以说是啊佛的一个语录，佛所说的话。那么把它寄聚到一起作为一部经，四十二章就是四十二段的这个语录，佛所说的话。这一部经啊，是最初传到中国的，最初啊是由这个摩腾竺法兰两位尊者用这个白马驮经，驮着这个经啊到这中国，在洛阳那儿啊就造了一个白马寺。这个白马寺是皇帝给造的，这时候是汉明帝的时候。那么汉朝啊，佛法就传到中国，这是中国啊最初啊佛教的一个开始。可是啊，当时中国盛行的是道教，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了，这个道教啊有一些个道士啊就生了一些个妒忌心，就生 妒忌，就啊对皇帝说啊，说这个佛教是假的，是外国的宗教，不是中国的，所以啊不应该叫他在中国来流传，要啊把这个佛教啊要赶出去啊。那么如果不然的话，不把这个佛教啊赶出去，那么就要啊来比较一下。怎么样比较呢？要把这个佛所说的经典和道教所说的经典都把它放到一起来用火烧，谁的经典呢要烧了，那么谁就是假的，谁的经典要烧不了就是真的。这个当时道教啊有个道士叫啊楚善信，姓楚的楚善信，他是啊这个道教一个首领为首的，带着500个道士啊到这儿啊把这个道教的经典呢啊灵文呢然后放到一起，就啊祈祷太上老君，说是啊这个道德天尊呢、啊、一定要显大灵感，那么叫我们这个道教的经啊不要烧了，叫这个佛教的经呢把它烧了。当时道士有很多有神通的，有能腾云驾雾的，有能啊飞天遁地的，有能啊隐形的，隐形啊就是你这么看着他是在前面这忽然间就没有了，会隐形，这么样子的本事的道士都有，能以啊借着这个遁法呀奇门遁甲啊他就逃跑了，借着这种呢道教这种的符啊咒啊啊就有很大神通啊。佛教这个经典呢都没有烧，都放光，这舍利也放五彩的光，经典也放光啊，到空中好像啊太阳啊照耀这个世间似的。道教的经典呢一烧都烧了啊，都被火烧没有了。那么这个能以腾云驾雾的也不能腾云了，也不能啊有神通了。能以飞天的也不能飞天了，遁地的也不能遁地了啊，能以呀、这个隐形的也不能隐形了，这时候他们这个符咒啊也都不灵了啊，没有功效了。那么这时候啊把道教的经典就都给烧了，把这个楚善信呢还有费正清啊这些个道士这当堂就都给气死了，气死了。那么他气死他这些徒弟呢，就当堂都把头发都剃去了做和尚啊，就有200-300都做和尚。所以啊这个最初啊佛教和道教来斗法，把道教啊斗的失败了。那么以后呢，这个摩腾诸法兰呢，这两位尊者就拥身虚空啊，现18变，身上啊出火，身下出水，身下出火，身上出水啊，在虚空里头走路。 在虚空里头躺着睡觉在那儿啊，现着种种的神变，所以啊，当时这一般的人呢，连皇帝啊都一起就信佛教了。所以这一部经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在中国呀，最初佛经传到中国就是这一部经，所以啊，今天呢，和你们大家共同来研究研究这一部经典。那么先讲一讲这个佛字，这个佛呀是梵语，叫佛陀也。那么翻译过中文叫脚者，这脚啊有三种，第一就是字脚，字脚啊和凡夫是不同的，凡夫是不脚。那么二乘人呢，他能自脚呢，自己脚悟了，这是所以和凡夫不同的。二乘人虽然能自脚而没有脚他，所以啊，你要再能脚他，这就和二乘不同了，这叫菩萨了。菩萨既能自脚又能脚他，既能自利又能利他，他是啊，看一切众生的平等的，所以啊，他自己觉悟了，也愿意所有一切众生的觉悟，那么这叫觉他。菩萨虽然能觉他，可是没能觉恒圆满，没能啊做到圆满。佛呢，是既能自觉又能觉他。那么脚横都圆满了，因为这个三脚都圆满了，所以呀、啊，就成佛。说佛所说的这四十二章这个佛法，这个经的一字，具有啊贯奢常法这四种的意思。贯就是贯穿所说意，好像这一串念珠，这就叫贯穿上了，把这个经啊的道理用这个字到一起，这叫贯穿所说意。奢是奢侈所化机，奢侈所化的这一切众生。这个怎么叫长呢？是古今不变，越长过去也不变，现在也不变，将来也不变，这古今呢它不改变，这叫长。法就三世同尊，越法三世就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，这三世啊都遵照这个法去修行，所以啊这叫贯奢常法，有这个四个意思。又有几种意思，叫有涌泉意啊，好像这个水啊从地里头涌出来了，这涌泉意也是经的意思。神秘意就好像啊那木匠啊，做木匠用那个画线那个东西啊，有一条绳啊，上头有密，也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其余呢还有很多种的这个意思，它是这个经的意思。那么这个经就啊叫人修行这个方法，又有一个意思，这个经就是修行一个净路，修行的一条道路，这是啊这个佛说四十二章经 减料的意思是这样。经啊，是佛说的，说的意思啊，是月所怀也。什么叫月所怀呢？就是啊，自己心里所欢喜的事情，把它说出来，就觉得更欢喜。所以啊，那么其中有42章这个经，这是啊这一个经的题目。那么这一部经是在啊佛教里头最初传入中国的。那么传入中国啊，必须要有人翻译，所以说后汉，这个时候叫后汉，迦摄摩腾诸法兰同意。迦摄摩腾这是一个人，诸法兰又是一个人，他们两位都是啊中印度的人。后汉呢，就是东汉，在汉朝有东汉有西汉，这时候是东汉的时候。在汉朝啊，汉明帝，汉明帝啊永平三年，这个皇帝这个年号叫永平三年，那个时候这一年呢叫庚申，这汉明帝啊这庚申这一年呢，他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呢有一个金人，在这个金人呢头顶上啊有一种光，这光啊是一种圆的光，那么在空中啊飞来飞来呀、啊、到这个汉明帝呀、啊、这个皇帝所坐的这个殿，飞到这个殿这儿。那么第二天呢，他就问这一些个文武大臣，问这一些个做官的。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做太史的叫傅毅，他就对皇帝说了，他说我听见呢在西印度有啊神，有一种神呢，他们一般人给这个神起的名字叫佛，现在呀陛下就是皇帝呀，这个大臣称这个皇帝叫陛下，你所梦见的一定就是这个佛了。在这个时候有个博士叫王尊，也就啊提出来对皇帝说了，说在这个周朝啊有一部书流写，这一部书啊叫易记啊，特有这个奇怪的特异的这个事情，这个书上啊记载的， 记载什么呢？在这个周书上说啊，佛诞于周昭王26年甲寅，说佛呀出生在周昭王26年呢，这一年呢叫甲寅。这个时候江河泛溢，这个江啊河呀、啊、这个水都涨了，泛溢就水都流到这河外边去了，大地结冻，这所有的大地呀、啊、都震动了。这是在佛出生的这个时候，江河泛溢呀、啊、这个大地震动。五色光有啊，五色的祥光啊，在这个天上啊有一个太微星啊，五色的祥光啊贯这个太微星。嗯，在当时啊，这有一个太史，太史啊就是管着这个天文学小的，也是管着算术的，叫苏游，他的名字叫苏游。他就用这个易经啊来占卦了，用易经占卦。一占呢就占到乾卦，得到那个九五，乾卦的九五啊，飞龙在天，得这一卦。那么得这一卦，他就知道啊，这是西方啊有大圣人出世，在这个印度啊有圣人出世。在这个圣人出世啊，他传一种教法，这种教法呀在1000年以后就啊传到中国来。这个太史苏游啊是占算呢，是要这样子的。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周昭王啊就令把命令啊人把这个事情啊刻到石头上，刻到石头上啊记载下来，刻到石头上，那么埋到啊这个城的南边一个地方，就是啊预备将来看看是不是会这样子，1000年以后是不是这个佛教会传到中国来。那么后来呀，在这个周穆王的时候，这时候又天地都震动了，天地都震动了，有白虹12道白虹，就是啊讲楞严经那个红泥那个红啊，那红白虹嘛，白色的这红贯日，这个白天呢这么12道这个白虹啊贯着这个太阳。在这个佛圆寂的时候啊，在印度那个地方啊，你在中国也都看见，所以佛出世啊这是不是偶然的。在佛在印度出世，那么中国那个江河呀就都泛滥，水都很大的那个所有这个大地都震动了。那么在佛圆寂的时候，又有12道白虹啊贯日在天上。那么在当时啊，有个太史，这个太史啊又占算呢，这个太史叫护多，他又啊用易经来占算。 他知道说啊、哦、这是西方的大圣人呢入灭了，在印度这个周昭王26年呢，贾银岁次贾银呢出生这个大圣人呢现在是入涅盘了，入灭了。嗯，所以啊这是啊这个佛出生和入灭，虽然离着中国这么远，但是中国也都知道，中国人呢当时也都有会算数的，都知道这个情形。那么所以这是后汉摩腾迦摄摩腾诸法兰同意，他们两位啊一同翻译的这42章经。那么从周穆王的时候，也就是啊到后汉这个汉明帝的时候，大要也就1000年左右了。所以汉明帝他做梦梦见佛，在这个永平7年的时候，这一年的这个岁次叫甲子，这皇帝呀、啊、就命令这个蔡英和秦景王尊他们三个人呢带着18个人到印度去啊求佛法。在这个中印度啊就遇到这个迦摄摩腾和诸法兰他们两位。那么他们两位啊就和这个蔡英秦景王尊他们回到中国来。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永平10年了，永平10年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来的时候用白马托经，所以啊汉明帝就给造一个白马寺。那么他们回来这一年呢，这个年叫丁巳，这有这个中国五曜的那个山上啊的道士就来障碍佛教了，就是前几天讲的那个互相把这个经烧了，把道教的经都给烧了，佛教的经呢没有烧，佛的舍利呢就放五彩的光啊，到空中啊就解成好像一个伞盖似的，照着这个所有大众，这个大众啊见着这个情形就都要相信佛教。世尊成道矣，做事思维离欲寂静，是罪为圣，住大禅定，降诸魔道，于鹿野园中转四地法轮，度焦陈如等五人而证道果，复有比丘所说诸疑，求佛禁止，世尊教赐，一一开悟，何长敬阿而顺尊赐。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， 十号之一的这个佛的十号之一成道矣，就是啊，在菩提树下夜读明星而悟道的时候成道矣。做事思维，他呀那么做这么一种想，离欲寂静是最为胜。他想啊，先应该度哪一个呢？先应该做什么呢？离欲就是啊，没有了这种欲念，没有这个染污法，寂静呢就是清静，无所作为，在那儿如如不动，是最为胜啊。说这个是最殊胜的，最不可思议的。住大禅定，在这个大禅定里住，这是啊最为殊胜。能在这个禅定住大禅定，所以也就能降出魔道，这一切的魔王外道也都能降服了。那么在鹿野园中，那么佛呀做事思维观察，看这个焦陈如这五个人呢，应该先得度，应该先受度，所以呀在这道路也圆中转四地法轮。四地就是苦寂灭道，苦呢就是世间之果，寂呢就是世间之因，灭呢就是出世之果，道啊就是出世之因。这苦寂灭道，这叫四谛法。佛呀成佛之后，先说啊华严经，说华严经啊度的法身大事，那么看一些个凡夫啊还都不能接受这个大法，有眼不见卢舍挪，有耳不闻圆顿教，所以呀才又到了鹿野园。这鹿野园呢是在以前呢有两个鹿王，那个鹿王啊在那儿教化那个鹿，所以就叫鹿野园。在讲楞严经的时候讲得很清楚，愿意知道这个公案呢可以研究去到楞严经上查一查。那么这时候啊，这个马胜和这个小贤摩诃南焦陈如十力迦摄，他们这五个人呢都在洛野园那儿修行的。这五个人呢以前都是和佛在一起的，也是佛的亲戚。这个马胜、小贤、摩诃南是佛父亲的亲戚，父党的亲戚。焦陈如和这个十力迦摄这是佛啊的舅舅，是母亲的亲戚。可是啊这个他们五个人都是佛派去啊这个的人，派去啊伺候这个佛， 可是啊，这个焦趁儒和这个实力加舍受不了那苦，那么就先走了。以后这个马胜和小贤摩诃南他们三个又看佛呀，吃这个天女送的这个粥，说佛不能修苦恨了，也跑了，都跑到鹿野园去。那么佛成道啊，就先去找这五个侍者，先去啊度这五个人。成道说《华严经》之后，观察一切应该度的机缘，应该度的众生，那么知道啊，这个焦陈如他们五个人应该先得度，所以啊就到鹿野园里边转四地法轮。转就是辗转，四地就是苦寂灭道，法是这方法，法在轮，因为佛所说的法是从心里心性里边所流出来，流到众生的心里头，令众生啊返迷归脚，所以这叫轮。轮摧伏为宜，摧就是啊把它就摧破，伏就是降伏。那么摧是无坚不摧，越坚固的越把它摧坏了，就是坚固的外道，坚固的魔网能把它破了。这是啊这个轮的意思。那么四地法轮，这是啊在这个世界先有佛法的一个时候。那么这个转法轮它有三转，三转四地法轮。第一转是这个视转，视就是啊指示你，因为你不懂，那么我要指示你，我要告诉你，那么这叫啊视转法轮。咱们叫视转法轮呢，就指示这四地法呀都是什么。那么视转又叫初转，就是啊一开始转法轮，就说了说此事苦逼迫性啊，怎么逼迫呢？这种苦啊很厉害的，令你啊连气都透不过来，就连气都不能喘了，压迫的你，逼迫性，逼迫的很厉害啊。苦什么苦呢？就是三苦八苦无量诸苦，这些个苦。三苦就是啊苦苦坏苦行苦。怎么叫苦苦呢？苦就是苦上更苦，苦中加苦，所以叫苦苦。这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那贫穷的人。贫穷的人呢啊 很贫穷的，吃也吃不饱，穿也穿不暖，那么所谓受饿受冻，有一干呢，有一间木头房子啊，可以啊，晚上可以睡觉，那么吃不饱穿不暖，那么有个地方睡，这还算不错了。可是打了飓风，或者下了大雨，把这房子给打烂了，房子也没有得住了。既然吃不饱穿不暖，又没有地方住了，你说这是不是苦？不，也可以吃饱没有衣服穿，这也是苦中之苦。或者有衣服穿有地方住，那没有饭吃，这也是苦中之苦。所以啊，这叫贫穷的困苦。那么贫穷困苦是不容易啊，瘦了这很也逼排得很厉害了，那富贵没有苦了吧？虽不知富贵有坏苦，很富贵的，很有钱的，啊，被土匪来绑架去了。土匪啊，看你那个身家值多少钱，譬如你身家的财产有500万，他就要你600万，你呢也要借100万块钱去。给这个土匪，给这个绑票的，这岂不就是坏了呢？把这富贵坏了，这叫富贵坏苦。没有贫穷困苦，也没有富贵坏苦，这由一生啊，由少而壮，由壮而老，由老而死，念念牵流，念念不停，这有个行苦。所以这叫三苦。八苦就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，这四苦了。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、五阴炽盛苦，这是八苦。除了这苦而外，又有无量诸苦。所以呀，说此事苦是逼迫性。那么此事忌招感性，此事忌，这个忌啊，就是积聚烦恼，积聚烦恼啊，是一种招感的。你那里边有烦恼，外边烦恼才来，你那里边有这个贪嗔痴，外边呢，这不如意的事情才来了。所以说此事忌招感性，此事灭可修性。说这个灭呀，寂灭为乐呀，那么寂灭为乐，这是啊可正性。此事灭可正性，可以正得这个寂灭之乐。此事道可修性，这个道啊就是戒定慧的道，戒道、定道、慧道，戒定慧这个道，要是往多了说呢，就37道品，七菩提、八正道、五根五力、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，那么合起来这37道品，这个道呢是可修性的，你可以修道，这是初转呢，四谛法轮，也就是世转，是劝转四谛法轮， 说是啊，此事苦汝应知，汝应断，此事灭汝应正，此事道汝应修。这是啊劝转，劝这个其他人呢来修这个四谛法，这叫劝转。这是第二。第三呢是正转。正就是啊，说我不是单单叫你们知苦断际目灭修道啊，你们知道这苦要断这个际，要仰慕这个灭，要修这个道，不是单单叫你们这样子啊。我告诉你们，此事苦我已知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此事际我已断了，因为这个际呀、啊、是烦恼，我已经断烦恼了，嗯，我已经断了，不是说我叫你们断我不断，嗯，因为我断了，我觉得它自在，那么所以呀、啊，我也叫你们也来断这个烦恼，知道这苦。此事灭我已证，这个灭呀、啊，这个寂灭之乐呀、啊，我已证得了，所以我现在呀、啊，才告诉你们也应该证得这寂灭之乐。此事道我已修啊，说这个道啊，这苦寂灭道这个道啊，我已经修好了，我已经啊不需要再修了，那么现在呀、啊，我希望你们也都知苦断际目灭修道，我现在啊给你们说这个法。在一说这个四谛法的时候啊，这个焦尘如啊，恶绕焦尘如啊，他即可就正果了啊，正果呀，所以叫结本际，那么又叫最初解，这是焦尘如啊，初证圣果，就因为啊释迦牟尼佛三转四谛法轮，他一听就悟到了。度焦尘如等五人而证道果，在这个三转四谛法轮的时候，这个焦尘如啊，他就最初就开悟了，闻到佛所说法，他就开悟了。这个焦尘如怎么先开悟呢？这是啊，佛在过去因地的时候，叫忍辱仙人。蛤蜊王呢把他四指都给割断了，问他嗔恨不嗔恨，他说不嗔恨。这蛤蜊王说，有什么证明你不嗔恨呢？他说，我要嗔恨呢，我这四指就不能恢复如初，要不嗔恨呢，你给我剁断了，我还会长出来。说这话之后，这四指又都长出来了。然后啊，佛就发愿说，我要成佛的时候啊，我要先度你啊，因为啊你是我的善知识。那么在过去一生中啊，这个焦尘如就是蛤蜊王啊，这个忍辱仙人呢就是释迦牟尼佛，今生的释迦牟尼佛。所以佛成佛了，一看我应该先度谁呢？啊、先度剁我手这个，剁我脚这个人，先要度他。所以大呢给他一说法，他就开悟了，这个焦尘如。那么其次啊，又说这个持戒布施，怎么样布施，怎么样修戒律，怎么样能升天，就呵斥这个欲， 说有欲念呢是不对的，是不干净的，你离欲啊才能清净，得到啊真正的快乐。在这时候啊，这个阿斯婆就是那个马圣比丘和跋提，跋提啊就是那个小贤，他们两个人也开悟了。这是啊，第二个开悟的，他们两个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啊，佛又一说法，又说这个种种的法门呢，这个时候，这个居利呀、和实力加设也都开悟了。所以呀、这五个比丘先的，出家做比丘，那么先开悟，证得四果阿罗汉，所以说度焦陈如等五人而证道果，证得道果了。注意，又有其他的比丘起海以后那么和佛呀请法，问他们的疑难，问他们的所不明白的这个道理，求佛禁止，请佛呀给决定他，决定了他是可以向前修行啊，还是停止，求佛禁止，求佛呀给他们一个决定的选择。那么世尊教赐啊，世尊就佛呀教赐教化赐令，就给他们的命令，一开悟，佛呀那么给他们的这个开示教化呀，他们都每一个比丘都开悟了以后，合掌敬乐，合且掌啊恭恭敬敬的也是应乐，应乐就秉承佛教啊那么去修行了，而顺尊赐，而随顺世尊所教的这个道理去修行了。
本来啊我以为个人都懂了，所以在讲经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比丘忽略过去了，那么我想不到啊还人不太懂，所以啊那么就叫你们各位啊来讲一讲。
因为比丘是梵语比丘，那么翻译成中文呢它有三个意思，三个意思，所以你要翻译过来做其实就没有啊破阿了，翻译破阿就没有不磨其事，所以啊因为多含这个意思有啊三种的意思，所以多含不翻，这在五不翻之中呢，这翻译经典有五种不翻，多含不翻尊重不翻，此方无不翻，顺古不翻那么这个有种种的这个情形，所以呀、就还保留这比丘两个字，保留比丘两个字，就因为它有多含这个意思啊，是有三种的意思那么破厄，因为我们这个人呢然后这个烦恼，这就是厄所以啊第一叫破厄，第二啊就叫其事，其事啊就是上其法于诸佛，下其事于众生，这个意思其法于诸佛增长慧命，其事于众生给众生啊众福田第三呢就是不磨， 等这个比丘受比丘戒登这个比丘坛的时候，这个德界和尚问你是大丈夫否，你答是大丈夫。这一答是大丈夫，这个天魔外道就都恐怖了，所以叫不魔。这个出家在沙弥的时候必须要知道啊，这个沙弥是什么意思，比丘是什么意思。那么出家之后这比丘必须要知道怎么样破厄，怎么样呢，要断烦恼。破厄就是断烦恼，我们人的烦恼是最恶的。你人修道啊，这个人有道没有道你就看他这个有没有脾气就知道了。这有脾气的人啊，他就没有修道，修道的人呢他什么事情都能忍耐得下啊，谁骂他也能忍，谁打他也能忍，甚至于杀他都能忍。这要能忍的，能忍还要有智慧，还要认识。所以这比丘啊，是出世的一个相，他能以断毁正真，断了这个三界的毁，正果呀，正阿罗汉果。在今天呢，这个时间因为不够了，我想啊，这比丘正果都要等到明天了。再来这果司啊，以前学佛法学了四五年，那么到现在才跑到金山寺来，那么他找了这么多年才找着金山寺，这倒是不容易的一件事。那么他一个人想学佛法，各处跑了这么多年才找着金山寺，那么外边很多人呢都是各处跑啊去研究佛法，都找不着真正的地方。所以啊，咱们这各位啊，在金山寺的人不要以为啊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，金山寺啊是很不容易进来的啊，所以这个你们各位应该特别注意的。我愿思亲出家，师心打本，皆无为法，名曰沙门，成行250劫，尽止清净，为四真道行，成阿罗汉。这是啊第一章，这第一章啊42章的第一章，第一章呢也说的这个沙门可以称阿罗汉果。佛言慈亲出家，实心打本，这个出家呢按照佛法里边必须要得到父母的许可，不像美国 这个国家过了18岁以后，就自己有自由了，愿意做什么做什么。以前在印度啊和中国，这个佛教因为啊随顺这国家的风俗，必须要啊向父亲母亲呢说明白了，来向父亲母亲告辞，说我出家去了，这叫辞亲。出家就是啊把这个身心性命都奉献给啊三宝了，永远呢不再做这个世俗人的事了，这叫辞亲出家。辞就是辞别父母，辞亲出家就是亲近三宝了，到这个佛法寺家了。这个出家有出这个世俗家，世俗就是一般的这个世间这个家庭，每一个家庭啊都有他的麻烦，嗯，那么在眷属里边常常啊互相争吵，没有什么真正的快乐，所以要出这个世俗家，也就是这个火斋家，这个三界无安犹如火斋，也叫出三界家，出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这个家，也叫出烦恼家。我们人呢因为在家的人都有烦烦恼恼，没有真正的快乐，所以啊就想要出家。出家之后必须要断烦恼，发菩提心，这是出家。实心打本，识自本心，认识自己的心，你要知道这个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，你要知道这个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心法是一个。你要知道这个法外无心了，你就明白啊这个遍计止性，遍计止性。那么这叫实心了。打本，打本呢你要明白了这个心性本来没有实体的，没有形象的， 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你就啊会明白依他起性呢是虚幻的，这个遍计止性本来是空的，依他起性也是虚妄的，虚幻的，没有什么实在的。这叫实心打本，解无为法，解无为法，你就啊明白了真如的法，真如啊和一切法不是一个，但是也不是两个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真如和一切法，不依不异，明白这个道理了，这就你就会明白呀，这个圆成实性，悟得你呀，这个本体，所以啊，这叫解无为法。